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今天继续来读，从第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罗马书第九章，我们从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找到圣经了没有？可不可以请大家同声的来读？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天父，早晨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心满了感谢和赞美，因为我们能够来就是你的恩典，你愿意悦纳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更是你的恩典。早晨当我们一同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也恳切地求你来对我们说话，求圣灵借着圣经对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说话，好让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亲爱的主，我们需要你对我们说话，我们等候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读罗马书九章，也读了不少次，我们读到现在，相信大家心里面有一个感觉，就了解说这一章圣经难怪是圣经中非常不容易理解的一段圣经，因为这段圣经讲的主题是讲到神自己绝对的主权。这一段圣经讲到神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跟人做什么没关系，跟人的出身没有关系，跟人任何的努力没有关系，只有跟一件事有关系，就是根据神的拣选决定了一切。这个概念对着堕落的人类来讲是一个极为难以接受的概念，因为在我们的观念中，上帝怎么可以这么不讲理，我们觉得神没有权利做他想做的事情。所以很多读圣经的人读到这段就想方设法要替上帝解脱，以至于你会听到有一些人告诉你，这里讲的拣选不是指着个人的，这是指着对着以色列百姓的拣选，好像对着以色列百姓的拣选就让这个拣选不会让我们这些人觉得那么的不愉快。可是事实上你如果读这整段的圣经，你就知道这里讲的拣选有没有讲到关于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拣选，有，但是这里的拣选有没有讲到对每一个个人的拣选呢？也有，无论是在摩西的身上，无论是在法老的身上，你很清楚的看的是对的个人的。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是保罗知不知道别人听到神有主权神的拣选会很不服气呢？保罗当然知道，所以你看保罗在那边讲到神的拣选的时候，保罗第一个就知道一定有人心里不服气，说上帝这样子公平吗？对不对？那我们花了好几次的时间讲到为什么神公平，那其实神公平最简单的理由是什么呢？ 最简单的理由就是神不欠人任何的东西，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神欠他什么东西。神如果决定世界上所有犯罪的人任凭他们下到地狱里面去，神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人。那神在他的主权中间拣选了一些人，叫这些不配的人不要下地狱，这是什么？这叫恩典，这叫怜悯。恩典和怜悯就是人不配的，恩典和怜悯就是人本来不应该有的，神给他了。如果是人的权利，你该给我的你不给我，你欠了我，对不对？你不该给我的，你根本就不该给我的，你给了我，这才叫恩典，是不是？所以保罗第一个讲到神为什么公平，因为神让所有犯罪的人都有权利，都应该下地狱，非常公平。神没有说这个有钱的罪人算了，这个官二代算了，这个长得漂亮的可以放他一马，这个官已经够大了，也可以让他不死，有没有？没有，人间有这些不公平的事，神那里没这个不公平的事，神那里极其公平。罪的工价就是死，漂亮的死不死？当官的死不死？有钱的死不死？穷人死不死？什么人都死，只要犯罪就死，公平不公平？绝对公平。所以保罗把这个公平的问题讲完了以后，那保罗知道人还有问题的，不是讲完了公平大家说哎呀好了，那就是上帝拣选吧，不是。保罗知道人里面不服气的，人第二个不服气的在哪里呢？既然是上帝的主权，是上帝拣选，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反正我们这些人倒霉，没选上活该。问题是你没有选我，你为什么不选我啊？听懂他的意思没有？这些人他们觉得是什么呢？既然什么都是你决定的，你怎么可以来责备我呢？你怎么来怪我呢？那么保罗从十九节开始就要解决这个问题，都是神决定的，要选谁就选谁，不选谁就不选谁，那你还怪我干什么呢？那保罗在这里怎么解释呢？谁能够抗拒神的旨意呢？没有。那人凭什么神要责备人？那其实这个问题跟刚才讲的那个不公平是同样的一回事。神责备人，神有没有责备一个无辜的人？没有。神有没有定罪一个不犯罪的人？没有。神要求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所以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说每一个人通通下地狱，没有。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是因为每一个人你犯了罪你下地狱，你不要怪上帝给你定的叫你下地狱，不是的，不是上帝叫你下地狱的，是你自己选择下地狱的。我们在纽约灵命敬生会花了六堂课的时间来讲地狱的故事，其实你在那里面你越听你就越明白一件事，其实地狱不只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地狱不只是一个永远的刑罚，其实地狱是生命的品质。一个人生在最终长在最终，你就是地狱，你的生命中就满了死亡，就满了痛苦，就满了仇恨，就满了嫉妒，就满了那个狭窄的心胸。哎呀，我们里面的那些东西真是地狱之子啊， 可怜的要命啊。然后你会不会发现我们这些人很奇怪哦？千错万错永远都是别人的错，我们从来没想到，哎，我这个人真是糟糕啊，怎么心胸这么狭窄，气得半死，对不对？没有，我们气得半死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的，哎呀，真气，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是不是？你们看过夫妻吵架？我天哪，不要吧。请问你夫妻吵架都谁的错？都对方的错，对不对？这叫罪人，你知道吗？你看这个罪人呢，两个小孩子打架，妈妈回来了，为什么打架？有没有道理？有没有个小孩说我罪人，我就喜欢打他，有没有？你们家有这种孩子吗？肯定没有的。为什么打架？他拿我玩具，有没有理？有理，有理。你为什么拿他玩具？他先拿我的。有没有理？都有理。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犯罪没有道理的，只是那个道理呢不是道理，你明白吗？犯罪就是犯罪，你再有道理也是犯罪，这样清楚不清楚？但是人犯罪的时候很奇怪，人都觉得只要有道理这个犯罪不算的。亚当跟夏娃犯了罪了没有？在伊甸园犯了。哎，犯了罪以后有没有说神啊对不起啊，我错了，我犯罪了，我不听你的话，有没有？没有。哎，犯了罪了怕神，然后神来找他，神真的有怜悯啊，我要上帝我才不去找了，对不对？这神怜悯他去找他，他不赶快悔改在那边干什么？躲起来，被叫出来以后呢Blame others， 是不是啊？怪别人，对不对啊？亚当，你干什么好事啊？还不就你给我那个女人害的？千错万错，谁的错？女人的错。那夏娃，你怎么干这种笨事呢？那不是我啊，谁啊？蛇。那如果问蛇呢？那蛇肯定说，上帝还不就怪你吗？你不放那两棵树，不什么事都没有了吗？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堕落的人类最大的本事就是责备别人，就是怪别人。人犯了罪，不承认自己的罪，不悔改，反而在里面说，神你有什么资格要责备我？一个人要知道一件事，没有一个人他的失落是因为他硬心。他们会硬心是因为他失落，而他之所以会失落，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是个罪人。罪人，罪人本来就应该没有任何的权利，因为罪人的命运就是一条，按照神的定命就是死路一条。神从来没有让一个无辜的人定罪的，但是神有没有权利拯救那些该死的人，把一些救出来？他当然有权利嘛，他当然有权利，这样明白吗？我如果很有钱，然后有一天我走在纽约市的街头，我看到一个 homeless 很可怜，他，我有没有欠他一毛钱？一毛钱不欠，但是我看他很可怜，我决定给他租个房子，把他搬到那个房子去，然后我请一个公司每个月给他送食物去。我可不可以干这个事？可不可以？为什么可以？ 我的钱嘛，我高兴怎么花是我家的事嘛，你不服气啊？是不是？那我这样对他叫什么？怜悯，对不对？我这样子对他怜悯，你看到了，你跑来找我，刘弟兄为什么不给我租个房子？我也蛮穷的，你有没有权利来问我？没有，讲清楚了没有？所以一定要记住，神有绝对的主权做他要做的事情。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人，堕落的人就是不服气的，人就问问题。保罗的回答更有意思，二十节是保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的回答为什么有意思呢？在我想啊，保罗应该像现代的这些圣经学者一样，哎呀，你们不要这样子误会上帝了，上帝不是这个样子的。上帝在那里讲的是以色列百姓，跟你没关系的，你不要生气了。有没有这样解释？没有。相反的，哎，保罗这个解释啊，让一个悖逆的人听了以后是服气还是更生气？是更生气，对不对啊？你看保罗这个解释真是哈，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哇，太厉害了吧，太凶了。但是各位，我告诉你啊，这一节圣经啊，在中文跟英文啊，都还看不出他那个强烈的对比。这个时候圣经里面有很少数的地方，这是其中的一个地方，就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叫做 Interlinear Bible，就是希腊文、英文、中文摆在一起的那种圣经。那它那种圣经，它的英文跟中文都不是意义，不是意思的翻译，它都是字义，就是按照 literal translation， 就是按照一个一个字的这样把它翻过来。那那种圣经很难读的，你知道吗？因为它很不通顺的，它就是照着希腊原文。有一个字他就把一个中文放上去，把一个英文放上去，第二个字也把一个中文放上去，一个英文放上去。好，那你看那种圣经的时候，很清楚的一点在哪里呢？就这节圣经啊，它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什么叫强烈的对比呢？这个圣经一开始就是 Oh man， 你这个人啊，那最后结束呢 The God， 看到没有？前面是 man， 结束的时候是 God， OK。 他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他在强调的就是说，你现在拿一个有限的人面对的是一个无限的神，然后你在这边问问题，你是一个堕落的人，你来问一个全然有智慧、全然圣洁、从来不会犯罪的神，他所做的事对不对？你现在明白这个意思了没有？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强烈荒谬的对比，就是告诉你这个是根本没有道理的比例对比，一点道理都没有。我们作为一个人，非常重要一点的就是要知道，我们是人。你知道人很大的痛苦的一部分的来源就是你忘记了你是人。什么叫做你是人？是人，你就是有限的。今天很多有限的人都觉得自己是无限的。哎，有限的人要不要死的？啊，要死的，对不对？那有限人的要死就是要死嘛，你如果知道了是不是就很轻松了？你听懂我的意思没有？一个有限人很多事做不到的，你知不知道？你如果知道你是有限人，很多事做不到，你不用气死的，你知道吗？ 但很多人他就气死了，因为他明明是有限，他说非要无限，你非要无限你就累死，你就气死。你是有限的人，很多东西你想不懂的，你知道吧？很多人就以为哪有我这个脑袋想不懂的呢？我以前以为哈，都是来美国啊，这些什么念的什么事什么事的哈，这个那或者什么 PhD 啊，就是 permanent head damage 的那些人，我以为只有这种人才会说，哎呀，我的脑袋没有想不懂的。我现在发觉不是这回事，我现在发觉那十几岁小孩啊，书也没念几天，学校功课也不怎么样，靠，那个脑袋可厉害了，怎么有这种事？他在问，他拿圣经来问你问题的时候，他居然会说怎么有这种事。你知道他问这个问题本身呢，我就觉得是怎么有这种事。你们懂我的意思没有？你这个小孩圣经都没有读过，你人生什么都不懂，书也没念几天，你圣经读不懂，就应该读不懂你就说我不懂，我请教请教，对不对啊？哪里骄傲到这个地步，怎么有这种事？但是各位，你不要觉得这些没念过书的小孩子笨，不是的，人都一样的，念过书没念过书一样的，人都忘了你是个人，人是有限的，有限的人面对无限大的神，最重要的一件事要学谦卑。你要知道很多东西你是不懂的，神做的事哪里我们都搞得懂的。哎，但是我们这些人呢，骄傲到一个地方，动不动就问上帝，你没看过？那你问过没有？哎呀，碰到不开眼，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问为什么有什么用啊？我以前跟你们讲过这个例子，对不对？如果有一天我得癌症，我不要说你们，说我哈。然后我跟上帝讲，上帝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然后上帝有天受不了我了，上帝说，你真的想知道吗？我告诉你。然后他开始跟我讲，你的 DNA 结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几岁的时候碰到哪一种化学物质，在你的生命中发生了一个什么改变，然后你那个生气的时候，那个生气啊，在你身上那个 chemistry 那个身上的化学又发生了什么东西，会造成你什么东西啊？那时候你开始有一些什么反应了啊，然后后来啊，你去偷东西的时候啊，又这个肾上腺又过度的这个反应，啊，后来又怎么样了？哇，他开始给你讲啊，讲，把你一辈子为什么终于在你身上产生了这个 cancer， 给你讲得清清楚楚。哎，请问上帝给我讲完以后，我是不是说，now I see？ 你相信有这种人吗？没有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什么用？人生中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麻烦，你知道为什么有什么用？你需要的不是知道为什么，你需要的是从神来的恩惠和怜悯，让你有力量去面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求我们是个人，我们没有什么权利要求神什么都给我们解释。神在他的恩惠怜悯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一些事啊？有的，但神从来不给我们什么都解释的。约伯去问了个半天，神给他解释什么？什么也没解释，你知道吗？不但没解释，还考他一下，对不对？啊，我在造河马的时候，你在哪里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住哈，以赛亚书有一句话。55:8，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这些圣经保罗不是讲到人跟神强烈的对比，人在神面前应该有的正确态度。保罗另外提醒我们，一个是造物者，一个是受造之物。 受造之物的一切，身体、灵魂、聪明、知识，哪一样不是从造物者来的？你现在拿着造物者给你的智慧、能力、聪明、自由意志，跑来质问创造你的神，这是不是太好笑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保罗在这里说，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话呢？受造之物对着创造者只有顺服，这是你唯一的权利，你没有别的权利的。你对着其他的人有别的权利，你对着创造你的你没有权利的。一个堕落的受造之物敢去质问那个给他聪明智慧的创造者，我常常都在想，神啊，他的宽宏大量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不知道你怎么对你家的孩子啊，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这个已经犯上了这个青少年恐惧症。孩子到了十几岁啊，跟他杠一杠啊，他就变成孩子的孙子了，就怕孩子不高兴。这个很可怕，你知道吗？你是做父母的，你居然怕你的孩子，太好笑。那我们中间也有些做父母的呢，还以为这里是中国，我的孩子还敢，我打死他，见过没有？那我告诉你，你打死他，第一你没种，因为我就碰到过一个孩子，他爹真厉害，他爹拿擀面棍打他，打到最后他站起来瞪他爹眼说，有种你打死我，这下他爹的手软了，因为他真的没种。你真的敢打死他吗？第二，就算你真的有种，那后果你承担得了吗？你承担不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今天我们在北美养孩子难不难？难死哦，难死哦，我告诉你。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